希望你这个脑筋急转弯不会太困难，这样我就不会在听众面前丢脸。
好的，这个脑筋急转弯是这样的，猫和冰箱有哪些共同点？
猫和冰箱的共同点，
你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全站湾，我是李马克。全站湾是一档旨在讨论品牌和市场营销的播客节目，通过每期的内容，我们希望与大家分享有关品牌策划的商业逻辑，有关市场营销的有趣案例，有关广告文案的创作知识，和你一起来探索品牌创意设计和文案的可能性，从文字的落脚点来解读商业创意。全站湾由 Marcast Media 制作出品，你可以在苹果 Podcast 第一时间听到我们最新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Marcast，或者在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喜马拉雅、荔枝 FM、蜻蜓 FM 等音频客户端搜索订阅我们的节目，我们也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交流互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有眼光的品牌来赞助支持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好、更有深度、更有长远价值的内容。OK， 那全站文案前两期节目呢，我们都聊的是关于文案创作方面的内容。那第三期呢，我们来聊一下关于创意本身方面的内容。今天主要我们会谈到一本书，叫做《创意的生成》，A Technique for Producing Ideas by James Webb Young。今天和我一起来录节目的呢，依然是瓶子酱，欢迎瓶子酱。
Hello， 大家好，我是瓶子酱，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
好的，在我们正式开始节目之前，我想有个问题先问一下你。
OK 呀。
我们的节目为什么成了双年更？
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
是一个太残酷的问题。真的，录完前两期节目之后，后台零零星星还是会有一些留言进来嘛，说你们怎么不更新了，这个播客更新了两期就不做了吗？
说明我的节目还是挺有价值的，还有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期待是吗？
对，是的，就是我们来官方解释一下，因为我和瓶子酱身在两地嘛，由于这个工作和时间的关系，造成了节目拖延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更新。不过还好2019年我们终于恢复更新了，我们尽量保持每个月都会更新节目，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多多支持和关注这档播客，我们也会带来更多更好的内容。那今天的内容呢，在开头我们已经说过了，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下关于创意本身的话题。今天我们主要聊的是这本书，叫做《创意的生成》。那瓶子酱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吧。
这个作者是詹姆斯·韦伯扬。那其实关于这个作者的话，可能熟悉广告行业或者说本身在广告行业的这群人，就是听众朋友们应该是很熟悉的。那不熟悉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只要你是对广告感兴趣的人，一定是听过那个大卫·奥格威的，对吧？就是现在很有名的奥美公司的创始人。那詹姆斯·韦伯扬的话，他是被奥格威所盛赞的广告界的镇山之宝。就是有奥格威给詹姆斯·韦伯扬背书，所以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詹姆斯·韦伯扬是非常牛逼的一个广告人。
是的，像上一个世代的这种广告人，他们写的东西啊，虽然年代就很久远了，但是今天看来还是非常有价值和能带来启发的。那么像《创意的生成》这本书最初的出版时间是在1965年，而在更早的1939年呢，这本书的原稿其实是作者 James Webb Young 给当时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学生上课时的一期备课内容，最后整理集结出版了这本书。
那其实这本书的话，它回答了就是广告业从业人员，甚至是说 很多其他像设计也好呀，这种跟灵感相关的这群人，他日常所从经常有过的一个疑问，就是创意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或者说我们有没有一套相对来说标准化的一个流程去产生和创造创意这件东西。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本书在一开始作者就引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来隐喻创意的生成过程，就是他提到了这个创意魔导效应。是什么意思呢？在一些传说故事里啊，南太平洋上航行的一些船只经常会发现海面上会突然出现一些海图上之前没有过的岛屿，这就让水手们感到非常的神秘。但其实海洋科学家知道，这些突然出现的神秘岛屿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海面以下那些珊瑚礁经年累月所形成的，只是在最后那么一刻才冒出海面。
他发现了这样一个效应之后呢，他就去思考创意的生成是否有这样一个可以制造出来的流水线型的一个方式。他发现了之后，他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听起来应该是很珍贵也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公之于众呢？他是这样认为的，就是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去说了这样一个原因，就是第一的话，他觉得创意的生成这套方法论非常非常的简单，以至于可能很多人根本就不会去相信这样一个方法论。第二个原因就是这套方法论啊，虽然说起来非常的容易，但其实实行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就说他去公布了这样一套创意生成的方法，但是他并不担心别人可能会因此抢走他这种创意人广告人的饭碗。
是的，如果大家看到这本书的话，就会发现这本书其实是一本非常薄的小册子嘛，很快就会翻完。翻完之后你会觉得这五个创意的步骤好像也没有什么，但事实上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想要把这个步骤实践好的话，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的，所以说即使詹姆斯韦伯扬他所提出的这一套创意生成的方法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实际上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去熟练的掌握和运用这套方法也是不一定的。因为创意的生成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些其他的技能作为辅助的，或者说其实人与人之间也是存在的一些差异和差别的，就是可能一部分人他是有这样创意的天赋，可以去熟练的运用这一套创意生成的方法论，但是可能另外一些人他就不会有这样一个天赋和能力去熟练的掌握和运用这样一套方法论的东西。
说到这一点呢，作者在书中也引用了意大利经济和社会学家帕雷托对人群的一种分类。他说这个世界上呢，大致分为两类人，一类叫做实力者，或者翻译成地主或者是收租人。这类人的生活往往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靠已经有的一些资本来赚取收益。而另外一类人呢，叫做投机者。其实这里我觉得在现代的语境下翻译成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可能更贴切一点。那么这类人往往是不安于现状的，他们总是在寻找着新的组合、新的机会和新的可能性。那么这里作者 James 就说呢，这本书其实是写给后者的，因为他们才是具有创造力的人。 OK， 那么假设你是属于这类具有创造力的人，那么作者说在学习创意方法之前呢，一定要了解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才行，不能只是一味的追求知识，因为知识会迅速老化，而底层的原则不会。
对的，其实詹姆斯他在这本书中间去讲到创意的生成的时候，首先提到的就是说掌握原则和方法是创意的不二法门。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会去讲一下詹姆斯所提到的原则，创意的生成的原则到底是什么。那其实我相信应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应该都是曾经或多或少的去听到过这个原则的。那詹姆斯韦伯扬他所提出的创意生成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创意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创意只不过是旧元素的一个组合。第二个原则就是如果你想要把旧元素进行重新的组合的话，那你是需要一个能力的，就是洞悉不同事物间的相关性的一个能力。所以听起来的话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你想去掌握一个创意的生产制造，你首先要知道什么，就是创意其实就是旧元素的新组合。第二个就是你能够去洞悉不同事物之间或者说不同元素之间的一个相关性，然后去将这个不同的元素进行更好的一个组合。其实除了创意人和广告人之外，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包括像作家，他们也是在有意无意中去使用到了创意的生成的这两个原则，一个就是旧元素的组合，另一个就是相关性。那像《饥饿的游戏》的作者苏珊·柯林斯，他说他在创作《饥饿的游戏》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前期是参考了很多希腊神话的故事，但是真正有一天让这个故事成型的灵感是来源于这样一件事，就是有一天他在看电视，那前脚的话看到了电视台在播放一个青少年的真人秀节目，后脚的话转台的时候就看到在播放伊拉克的战争，就是说在同一个世界中，两种不同的现实交织在了一起。那这样的一个触发点就是激发了他创作整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和框架。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把不同元素组合在一起产生新的创意的想法。那么说到这里呢，我突然想起我之前看到过的一个脑筋急转弯，我想在这里考你一下瓶子酱。
希望你这个脑筋急转弯不会太困难，这样我就不会在听众面前丢脸。
好的，这个脑筋急转弯是这样的，猫和冰箱有哪些共同点？
猫和冰箱的共同点，我能够get 到你提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你想要去考察我这个洞悉不同事物之间相关性的这个能力，
对
吧？对，
是的，是这样的。没关系，如果你现在想不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等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公布这个答案。
好的，好的，那可以让我有一个缓冲思考的一个时间。
OK， 那在明确了这两个基础原则之后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本书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詹姆斯·韦伯扬提出的这创意生成的五步方法论。全站文案由 Marcast Media 制作出品，我们推荐你在苹果 Podcast 订阅收听。如果喜欢这档播客节目，你可以给出五星好评，也可以留言评论。另外，我们的节目也同步更新在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QQ 音乐、荔枝 FM、蜻蜓 FM 等平台。同时，你也可以搜索关注 Marcast 的官方微博、微信、极客等账号与我们互动。我们也欢迎有意向的品牌来赞助支持这档播客节目，联系邮件可发送至 hello@marcastmedia.com。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明确了关于创意的两个基本原则，那么下面我们就先来概述一下他所提炼出的关于创意生成的五个步骤。
那其实詹姆斯·韦伯扬在这本书里面去提到的创意生成的五个步骤是这样的五个步骤。第一个就是收集原始素材，第二个是咀嚼素材，就是咀嚼消化素材，第三个就是你把创意这件事情放下，然后让它在你的潜意识中间去发酵，第四个的话就是创意浮现，就是你发酵之后创意可能突然之间就浮现了，第五步的话就是将你所想到的这个创意应用到现实中间，然后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和发展，这是五个步骤。那下面我跟尼马克会针对于这五个步骤进行一一的展开。
对，那五步创意法的第一步呢，也是最基础的一步，搜集素材。
其实搜集素材的话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就是从事创意也好，或者是从事这种内容生产的人也好，他都会有这样，在工作前都会有这样一个步骤，就是去搜集啊、搜寻、看、查看呀、整理啊，大量的一些素材资料，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动作，就是工作前的一个标准动作。但是如何去进行一个素材的一个收集，收集怎样的一个素材，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那其实詹姆斯·韦伯扬的话，他提出了两点，第一个就是收集一般性的素材，第二个就是收集特殊性的素材。这两种就是素材的话，就是针对性素材和这种广泛性素材的话，也是比较好理解的吧，尤其是 这种广泛性素材，其实他强调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广告人或是一个创意人，你是需要做到这种博闻强志的，就是你涉猎很多的内容，有保持一个积极的一个好奇心，然后愿意去探索一些知识，平时就要有意识的去积累收集这样一些社会啊、人文啊、甚至艺术啊，或者是简单的那种生活啊相关性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一些知识和素材。
是的，那么讲到第一步搜集素材的时候呢， James 对创意下了一个定义，他是这样说的，对于广告而言，创意就是将关于产品与消费者的特殊素材以及关于生活与时事的普通素材加以重新组织，从而产生的新组合。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思维都是产生这些新组合的生成器，那么我们积累的素材越多呢，产生新组合的概率也就越大。
所以说这就引到了我们的第二步，消化素材、咀嚼素材这一步。那其实我们在搜集完素材之后去消化素材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是会经历一些过程的。像广告人或者创意人都会很有感触的一点，就是你拿到了一个项目需求，你可能突然间会做了一些调查之后想到了一些很零散的 idea， 那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詹姆斯韦伯扬也在这本书中间提到了，就是消化素材中间你会经历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你会产生一些不成熟不完整的创意，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把它们记在纸上，不要去管这些创意看上去是多么的疯狂，或者是看上去多么的不明确，或者说看上去是多么的不够好，
对吧？
没有，对，零散，没有关系。就是你把它记录下来，就是你产生的任何一个相关的 idea 都记录下来。
对，
第二件事就是第二个过程你会经历的，就是你会很厌烦这件事情，就是你去搜集素材然后去拼贴之类的，慢慢的你的
素材，对
对，你的大脑就会很厌恶这个过程。那这个时候你不要去放弃这件事情，你还要继续去做，因为这个时候詹姆斯他又提到了一点叫做再生器。
对，这个概念很有趣，我想展开介绍一下。再生器英文是 second wind，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人们在长时间运动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初期会不断积累那种痛苦和疲劳的感觉，但有时候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身体就会突然变成那种非常舒畅的感觉。这种运动时生理现象的变化就叫做再生器，就类似于一些跑步者说的那种 runner's high， 跑步高潮。所以在第二步消化素材进行到比较困难阶段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有必要告诉自己，提醒自己一下，再坚持一下。
对的，因为接下来你就会经历第三个过程，很愉悦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不要再去做任何的这种思索啊，或者是更深入的探索，你就是把这件事整个这一个项目这一个创意思索的东西放下来，不要去管它，不要去想它。
对，这就是创意生成方法的第三步，暂停你的工作，把这个项目先抛之脑后。就像每次福尔摩斯探案他们陷入这个困难的时候，福尔摩斯就会带华生去看音乐会一样，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来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比如你可以去听音乐啊，可以去运动啊，可以去看一些不相关的书或者电影啊，或者来听一下我们的播客啊。其实这个第三步的过程就是把我们有意识去思考的这个行为转化到潜意识里，让这些素材在潜意识里完成一次咀嚼、消化和重组。就像我们用电脑的时候，把当前的这个窗口把它关掉，不要让它占用过多的桌面资源，让它去后台运行。
对的，在你经历了前面三步，收集素材，然后去消化素材，然后把这件事情放下，然后像你马克说的这样，让它在你的大脑的后台运行，在潜意识里面去进行发酵，接下来你就会经历就是创意生成的第四个步骤了，创意的浮现。这个也是前面你马克所提到的创意魔导效应的展现，就是你前面经过了大量原始素材的一个积累，就像珊瑚它在创造这个珊瑚礁的过程一样，慢慢的积累之后，这个珊瑚岛就会浮出水面。那其实在你进行的前面三步的步骤之后，你的创意也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创意突然就出现了，可能在你洗澡的时候 甚至在你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或者说在你下班的车上，在你去散步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有一个 idea 蹦出来了。创意就是这样来的，一开始你可能全力以赴，紧接着你会因为节省费思去感到很焦虑，于是你想放弃，这个时候你让自己放松和休息一下，但突然创意就不期而至了。
没错，那么说到第四步，也就是创意魔导效应开始展现的这个阶段呢，或者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个 aha moment 袭来的时候呢，让我想到一个关于画家达利非常有趣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据说啊，这个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在每次作画的时候啊，他并不是支好支架，摆好画布就开始画了，他会放一把躺椅在旁边，准备好这些画画的工具之后呢，他会在手里握一串钥匙，然后在地上呢摆一个盘子，然后躺在躺椅上就开始睡觉。大家都知道人在进入睡眠的时候身体会变得放松起来嘛，所以在达利快要进入睡眠的时候，他手里的钥匙呢就会滑落掉在这个盘子上发出响声，然后就把达利吵醒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半梦半醒的潜意识里的意象就成了他画作的主题。
那其实李马克分享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广告创意人，如果我也拥有达利的这种比较好的方法也就好了，就是可能我想一个方案想不出来，或想一个创意想不出来的时候去睡一觉，等我醒来我就有这个创意。其实我觉得这是因为是一个演化的一个故事嘛，
对，
可能就是达利在他的睡梦中，他也是潜意识中去想了很多他作画的一些灵感创意的东西，
一些主题，
他也是并
他可能之前也已经思考过很多这个主题方面的东西，对吧，他可能有意无意的运用到了这样一个方法来去达成了这样一个作画的一个灵感的目的。
对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创意生成的第五步，其实这个还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了，就是将你所第四步浮现出来的这些创意这些灵感的东西去运用到现实中，然后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和发展。这个的话詹姆斯韦伯扬在原书中是有这样一段话的，他说你必须把不成熟刚诞生的那个小小的创意放逐到现实生活中经受考验，当你这样做时经常会发现它似乎不如先前那样非凡独特，所以你需要开展一系列的工作对创意进行修正，让它切实有效。
对，在经历了前四个步骤之后呢，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个创意完整实现的阶段。我觉得在这个阶段的重点就是不要太过于强调你自己的个人的自尊，太过于重视你自己原始的那个想法，而是要把它大大方方地放到现实当中，不断地接受优化和调整。那么在这里作者 James 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将会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你会发现一个好的创意本身就是具备一种可自我扩展的属性的，它会激励那些看得懂它的人不断地去产生更多的好的想法，使得它变得更加的完善，结果就是原本你可能压根没有想到过的一些其他的可能性也会因此被开发出来。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就是创意的生成这本书詹姆斯韦伯扬所提到的最精华的这个创意生成的五个步骤。第一就是收集原始素材，第二个就是咀嚼消化这个素材，第三就是把这件事情放下，然后让它在你的潜意识中进行发酵，第四的话就是创意浮现，然后你把它记载下来，第五的话就是将创意运用到现实，然后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和发展。那李马克，你读完这本书的话会有哪一些就是启发呀，或者是对你有帮助，你有更多思考的地方？
我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呢，有三点最强烈的感受或者是启发吧。第一点就是他给我摆正了一个思想，就是创意它不是无中生有的，它不是发明，而是一种重新发现的过程。那么第二点就是既然它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么每个过程它就会有步骤，那么你所要做的就是尊重这个步骤，信任这个过程，也就是英文里面我们经常说的那个 trust the process。 那么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它帮我树立了一种信心吧，它告诉我创意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既然是一种能力的话，它就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三点这本书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价值。那你呢，瓶子酱，这本书对于你来说有什么启发？
我读完这本书之后的话，就是它会验证了我曾经在生活中自己所有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会觉得需要更加的去实践这些事情。就是第一个点，就是作为一个广告人或者一个创意人，你一定要有大量的一个知识素材的一个积累，就是詹姆斯所提到的这种一般性广泛性素材的一个收集，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就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积累东西的一个习惯。因为像我在从业过程中去遇到的一些非常非常牛逼的创意人、广告人，他们都会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热爱阅读，热爱看书，然后他们的知识面非常的广博，然后兴趣爱好也非常的多。其实你作为一个创意人的话，你是需要有这样一些东西的积淀，然后才能够去更好的将你大脑中已有的一些素材、一些元素、一些想法去进行一个整合、一个组合，然后去在你运用到你的一个创意的生产过程当中。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也是我在读了这本书之后去更加坚信的一点，就是日常生活中多看、多思考、多收集、多积累。
对，是这样的，就像作者詹姆斯说的一样，他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呢，收到了非常多的读者反馈，然后他惊讶地发现这些读者来自各行各业，不仅是广告创意行业，甚至还有法律行业，还有律师。所以说他在本书中提到的有关创意生成的原则也好，这五个步骤也好，其实是具有很大普适性的。
对的，因为其实詹姆斯韦伯扬在这本书第一版出版之后，后面有进行了一个再版，然后他也在再版中去补充了一些东西，可能包括创意生成的一些加速器是什么，创意人的几种能力是什么，包括可能好广告的一个标准啊，以及创意人需要去掌握的一些元素之类的。那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不去做一个赘述了。
对，
希望听众朋友们在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对这本书感兴趣，那也可以去自己读一读这本书，然后去发现后面詹姆斯韦伯扬所补充的这些点到底是什么。
好的，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再把这五个创意的生成步骤再重复一下。第一步，搜集素材。第二步，咀嚼和消化素材。第三步，将工作暂时抛在脑后，让它在潜意识里默默发酵。第四步，创意魔导效应开始浮现，忠实记录下你的原始想法。第五步，将这些想法放到现实中，不断的扩展、优化和修正。
那除了李马克所强调的五个步骤之外，我还想强调一下，就是创意生成的两个原则。第一，创意没有什么独特的，它只不过是旧元素的新组合。第二，你一定要掌握和洞悉不同事物之间的相关性。那这个时候我想到了刚才李马克所提到的那个紧急转弯，就是猫和冰箱有什么共同点。
所以你现在是有答案了是吧？
我当然有答案了，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具有洞察这种相关性能力的人。
好，来说一下你的答案。
首先，猫和冰箱它们都是有重量的，然后都是有重量、有体积，然后有颜色的。另外就是他们的肚子里面都可以放食物。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它都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欢乐和便利，因为冰箱它可以给你提供食物嘛，让你很愉悦。然后猫嘛，就是不用说了，铲屎官的主子，就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所以这是我所想到的三个点，就是从外观，然后从他们的一些功能性上的。
对，其实我觉得你的答案已经比他的原答案要更丰富更好一点了。他的原答案是这样的，猫和冰箱有哪些共同点？他们的肚子里都有放鱼的地方。OK， 以上就是本期全站湾的所有内容。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用户，我们强烈推荐你在苹果 Podcast 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可以点击五星好评并留言给我们。同时你也可以使用喜马拉雅、网易音乐、 QQ 音乐、荔枝 FM、 蜻蜓 FM， 或者使用 Overcast、 Pocket Cast、 Castro 等通用订阅型播客 App 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 全站万由 Marcast Media 制作出品，我是李马克，
我是瓶子酱，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